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诗篇的23篇，也是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的最后一讲啊。我们之前是一节一讲，我们把这个诗篇的23篇我们这个分享了6次。那么今天是我们的第7次的分享，是我们的7讲。我们今天要讲呢，就是讲啊诗篇的23篇和福音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在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去啊，真的是去祷告主啊，求主去啊引导我们，求主去眷顾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不丢弃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说过，如果有一只羊迷失了，你会放下99只羊，把那一只羊找到，欢欢喜喜地扛回来，和你的100只羊一起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求主你眷顾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用你的真理来吸引我们，你用你福音的光来照亮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这位好牧人的面前我们大得宝足。求主你赐福我们的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赐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因为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主啊，祈求你就让我们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造就。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诗篇23篇，我们呢先翻开圣经诗篇23篇。好，我们把这个诗篇的23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23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吧。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感谢主。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你会看到诗篇的23篇真的是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的，也激励了亿万的人，很多人，我们说可能亿万都说少了，可能几十亿甚至更多。因为你要知道，从诗篇23篇写成以后，那么从旧约时代一直到现在，其实诗篇23篇好这个写作的时间，因为大卫的年间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啊，这个具体我忘记了，就大卫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所以他这首诗篇写成到现在其实已经3000多年。好，那你去横向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国历史，我们公元前1000年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朝代，我们那时候有什么文学作品，那你去想一想，你就会想到这篇诗篇它对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都在影响人。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诗篇23篇的最后一讲的时候呢，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明白。那我说关于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我们就说我们要从几个角度去看。我说第一个，我希望跟大家去分享说诗篇它为什么这么璀璨，为什么这么辉煌，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他喜欢诗篇。那第二，我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关于解经的钥匙，就是我们怎么去，特别是怎么去看旧约圣经。那第三，我们要讲就是我们的重点，就福音和诗篇23篇之间的关系。 然后最后我们第四点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让福音照亮我们的生活，照亮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说诗篇为什么璀璨。诗篇为什么璀璨？其实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也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说其实诗篇呢是很多基督徒好特别喜欢的。诗篇总共有多少呢？大家知不知道？就诗篇这一卷书里面有多少诗？150首。所以150首诗篇其实很多基督徒非常的喜欢，当然其中119篇是特别长的一首。然后那么你会看到，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如果你去跟着一些软件啊，或者一些读经计划去做，其中有不少的读经计划，他怎么做呢？比如说一年之内我要把整本圣经至少读一遍，有些还要读几遍。那么他在这个设计当中呢，有不少读经计划是一年之内每天都读诗篇，就是他把诗篇设计到，虽然150篇他设计成365天，每天你都会读到诗篇。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诗篇你会看到他对基督徒的这种作用。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喜欢诗篇呢？诗篇为什么会这样子吸引基督徒？我们说有神学家就有这样的说法，什么说法呢？他说在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有多少卷呢？27卷，旧约呢39卷。那么说在旧约的39卷圣经当中，诗篇是各卷圣经当中福音信息最丰富的一卷书。说诗篇是福音信息最丰富的一卷书，就是说旧约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福音是隐藏的，不是像我们新约时代这么明显这么显明。那么但是在旧约时代，它的每一卷书里面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就像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讲话的时候，跟他们去讲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常常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我告诉你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讲什么意思？就是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但是在旧约时代，因为基督是隐藏的，基督还没有来，福音是隐藏的，福音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诗篇的150篇的诗篇，它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把这个福音信息给展现出来。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诗篇我们说像什么呢？诗篇就是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好像钻石，好像钻石。就像我们昨天发那篇文章，好，我上网特别去查了一下，你去看为什么钻石这么贵。好，他们钻石，天然的钻石其实没有那么璀璨的，没有那么亮的。人采到天然的钻石以后，他要用钻石来切割钻石。切割钻石怎么呢？把钻石根据它原来的特质，然后根据设计把它切割成什么呢？切割出很多的切割面来。然后这些切割面，因为钻石有很多切割面，比如说有些钻石它有57个切割面，你别看小小的一个钻石有57面的，还有一些钻石是58面的，还有一些钻石是81面的。因为它的面很多，所以光照进来以后它的折射就很丰富，所以那个钻石你看到它就好像闪闪发光，它是因为这个缘故。那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诗篇很多基督徒喜欢，是因为诗篇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用这150篇的诗篇，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基督的福音。所以在旧约时代也好，在新约时代也好，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知道犹太教徒，比如说犹太教徒他们现在还不接受基督就是弥赛亚，不接受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也特别喜欢诗篇。为什么呢？因为诗篇里面有蕴含的丰富的福音信息。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去讲这个诗篇23篇，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讲，我们要去让大家去从福音的角度去看到。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你看那个钻石切割，也不是你说哎呀钻石面越多折射越多，你说能不能把我把它切出啊很多300多面行不行？他说不，因为钻石切割的时候它也要讲究切割的合宜才好看，不是越多越好的。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圣经也是这样，诗篇是150篇是刚刚好的。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66章刚刚好的。好，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啊，28章刚刚好的，马太福音28章刚刚好的，因为它这些很丰富。那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那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钻石它因为有丰富的切割面，所以它可以丰富的把 那个光给展现出来。我们说你也要知道一点，钻石它要有很多的面，但是要不要有光？如果没有光我们能不能看到？没有光我们看不到钻石的美。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解金的钥匙，我们说要解金的钥匙，弟兄姊妹，就是特别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钥匙。我们知道说，哎，怎么去解开旧约圣经？我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很喜欢，但是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看的挺费劲的。所以，那么我该怎么去解经？包括我们今天说，我们讲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说我们要从讲福音和诗篇二十三篇的关系。我们说，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我们不用福音去看诗篇二十三篇，那么这篇丰富的信息你能得到的可能连1%都不到。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基督的福音和解经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先丢一个结论给大家，我丢一个什么结论呢？我说基督的福音是我们解经的钥匙，甚至可以这样去说，基督的福音是解经的唯一的钥匙。很多人读圣经之所以读不懂，就是因为他离开福音。包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读旧约说特别费劲，是因为旧约里面福音是隐藏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读梁弟兄，我读旧约很费很吃力，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我这个时候给他建议，我说你去读，先读新约，特别我鼓励你多读福音书，然后呢当然也包括使徒的书信。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福音认识越清晰，福音是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工具，就旧约是一个宝藏，但是你进到一个有宝藏的山里面，但是你空空两只手，你想把宝藏挖出来，你挖的两手流血也挖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你进到这个宝藏的山里面，你有一个很有力的工具，比如说有个铲子，或者甚至像现在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哇，我有挖掘机，我有什么东西，我进去以后把那里面的宝藏我就可以挖出来很多。那么我们的挖掘机是什么？我们的铲子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一个人越明白基督的福音，他就越能看见圣经的奇妙。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说解经的钥匙，你要读懂圣经。圣经是最宝贵最伟大最荣耀的一卷书。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人。为什么我们特别有福？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把圣经赐给我，所以我们有这个宝藏，如果我去挖不开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一定要挖开。而圣经呢，新约27卷，旧约39卷，我又不可能不看旧约，不看旧约我就有一多半上帝给我的宝贝我没用，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一定要用这个宝贝，怎么办？我就需要用福音来做解经的钥匙。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你根据什么呢？这是你自己多年的经验吗？是不是这样子？我说不，如果仅仅根据我的经验，你完全可以把它丢在垃圾桶里。我说我依然是根据圣经，我依然是根据圣经。我们一起来读3节的经文，让大家去明白。首先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好，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10页。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你看这里面，这是我说的第一处的经文。你看主耶稣讲什么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想得永生，主耶稣没批评，但是主耶稣提醒一件事情，说哎，你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但是呢你忘了圣经里面的永生在哪里，在我这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就像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学语文，语文老师就提醒我们说，你要读一篇文章，你要抓住什么东西？中心思想，关键词，对吧？你一定要知道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而我们说，如果你抓不住基督，你对整卷圣经的中心思想你抓不住，抓不住中心思想你就白读了，你不是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得到的益处就不够，阿们吧。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说基督的福音是解经的唯，甚至说是唯一的钥匙，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 你一定要抓住中心。我们再读第二处的经文，大家再往后翻，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好，我们今天的读经呢是读到哥罗西书的第四章，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呢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好，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25页。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看这里面讲说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哪里？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贫瘠，还是为了让我们更丰盛？丰盛。而这里面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啊？都在基督里。所以为什么要以基督为解经的钥匙？你离开了基督，其实你就离开了富足。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好像说哇，人家给你邀请说，哎，我这里有什么美国来的牛扒，什么澳洲的牛肉特别好吃，然后呢放在你面前，然后牛肉你不吃，你就专门挑那个骨头，那么一点点骨头在那用牙猛啃，那你得到什么呢？你得到很少。他说，哎，你怎么这样吃？你知道吗，最好吃的就是它的肉啊。所以这里面讲说丰盛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解经，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说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第二个，我们希望大家记得，就是我说，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说丰盛只在基督里，丰盛只在基督里。所以你要得着丰盛的生命，你要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说诗篇23篇虽然只有六节经文，但里面丰富的不得了。我不觉得丰富，因为你没有从基督里，你从基督里去看的，你会觉得丰富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我怎么不早明白这些呢？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福音他越来越扎实以后，他开始对旧约就开始喜欢了，因为读旧约就越读越有滋味了。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的，他知道怎么去挖宝矿了，他知道怎么啃这个骨头了，他知道怎么品尝这个牛扒了，他知道怎么去吃那个最好吃的什么大马哈鱼，那些鱼片什么东西的，哇，他能品尝那个味道了。为什么？因为有福音做他的钥匙，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丰盛，是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里面。这是我们读的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再往前翻，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说为什么基督是解经的钥匙的第三个方面，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是很多基督徒应该比较熟悉的经文，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23页，123正好啊，通用和合本123页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这节经文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经之所以好，因为圣经不是只是让你增加知识，圣经是让你跟上帝相交。而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如果没有他，我们能不能跟上帝相交？不可以。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要明白圣经，你必须到上帝面前去。你读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到上帝面前去。而主在这里说，离开了基督，你根本到不了上帝面前。我们到不了上帝面前，请问我们有没有可能对圣经有丰富的正确的认识？不可能。因为圣经都是谁所默示的？都是神所默示。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就晓得说为什么我们说解经的钥匙是基督，是基督的福音。为什么甚至我们说所有的解经，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的解经唯一的钥匙就是基督，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你去明白这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比喻，一颗钻石很漂亮，但是这个钻石的漂亮要有什么东西照进来？
光，
要有光。如果没有光的话，假设我现在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别人在我手里递了一颗钻石，我有非常敏感的触觉， 我用我的触觉摸，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哎，这个东西虽然小小的，但是它有好多面呢，仅此而已了，对吧？我会不会说好璀璨呢，好辉煌啊？会不会？不会的。但是一旦有光，哇，这个钻石果然跟普通的玻璃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它好漂亮，它好辉煌，它好璀璨。为什么？因为有光。所以基督就是我们解经的光，如果没有基督的光照到经文上面，这个时候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就是像盲人，你就是在那里黑暗中摸索，你虽然摸到了，但是你感受不到，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晓得，所以讲到这里的话，你会注意有些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箴言书，箴言书有很多道德教训，同意不同意？同意。除了箴言书，其他的书卷有没有道德教训？都有的，对不对？你要诚实，你要正直，你要仁爱，你要公义，对吧？但是你注意，有些人的解经解成道德主义，旧约圣经律法讲很多，有些人的解经解成律法主义。还有些弟兄姊妹解读圣经的时候很喜欢用历史文法说，哎，就像我们刚才我也用了历史文法，我说你注意大卫是什么年间的人，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他的历史年代是怎样的，他那个时候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没时间去详细去讲，但是以后如果有机会，特别我们将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讲启示录，你去看启示录七教会，你离开历史地理讲出来的没味道，但是你讲了把这些结合起来就有味道。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基督，历史文法解经也好，道德解经也好，对律法的讲解也好，它都变苦的。但是有了基督它就不一样。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读从二十二我们读到二十七节，好，这几节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从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就是很著名的我们说的苦水变甜，马拉到以林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啊，因为现在网络聚会的缘故，我们就齐读了，我们就不起应的方式来读，好不好？好，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几天呢？走了三天，干嘛呢？一个危机出现了，干什么？找不着水。好不容易在马拉这个地方找着水了，结果那个水能不能喝啊？不能喝，因为什么？水很苦。所以摩西就求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就着急，就抱怨，然后就恐慌。但是摩西就求告耶和华，然后上帝教他一个方法，干什么呢？只是他一棵树，把那棵树丢在水里，然后水就怎么呢？水就可以喝了，水就变甜了。你知道我刚才讲什么意思？我们解经不反对道德，我们也不反对律法，我们也不反对历史文法，但是所有这些解经如果离开了基督，就是马拉的水。所以你解着解着就苦。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读圣经，哎呀原来要正直，哎呀要诚实，哎呀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大家就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这是马拉的水。但是当你在基督在福音里面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诚实，我们应该正直，因为有耶稣基督在驱动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怜悯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赦免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哎，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水就变甜了。 当我们讲历史文法的，如果没有基督，你就跟一个历史教授在那里讲很干涩的历史没什么区别，甚至讲越讲着讲着你就味同嚼蜡了。但是有了基督，哇，你会发现历史很有味道，对不对？那你去看，我们说在这些方面好多的这些解经都是如此。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说这里面很明显，这棵树预表的就是基督。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此。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读读读，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读着读着有一段时间不想读圣经，为什么？其实就是当我离开了基督，当我不从基督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吃力，我就觉得苦，我就觉得不甘甜。但是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用基督的福音放在那些解经，放在那些神学，放在那些教义，放在人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它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去看到解经的钥匙就是基督，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诗篇二十三篇六节按道理我们都讲完了，我可以讲其他的，我说我还要被圣灵感动，我说还要再讲一次，专门讲什么呢？讲基督，讲福音和诗篇二十三篇的关系。因为如果离开了基督，我们就得不着什么。虽然我们前六讲每一讲我们都扣着基督跟大家讲，但是我还要把它挑明了再跟大家讲一次，让大家知道说你不单读诗篇二十三篇是这样读，你读旧约是这样读，这样子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在领受神的生命之道上面得到的益处就越来越多。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就说我们要讲的就是福音和二十三篇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看看福音和二十三篇的关系。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到福音和二十三篇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讲太多，因为我们是一讲把它讲完。其实如果从福音讲，像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六讲，我们还可以讲更多。我不是说哎呀再去讲重复话，还有很多新东西，只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凭着圣灵的感动来跟大家讲。我今天所讲的，我盼望成为大家读经默想的一个抛砖引玉，就是把我的这些给大家，然后你要用在你日常的读经当中，特别是你在读诗篇二十三篇，特别是你在读这150篇诗篇的时候，你去思想，你用我们所用的方法来去了解。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分着这六节的经文，好，一节一节来跟大家去做简单的分享，看看福音和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看看福音照到我们的诗篇的二十三篇的时候，那么它会起怎样的效果。首先我们看看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第一节说什么呢？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第一节一上来就讲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没有福音，假设我们把福音拿开，凭什么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解答不出来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因为我比一般人敬虔吧，因为我比一般人好吧。不，如果你这样回答，你一定会离开上帝。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他是所有人主动找主耶稣的人当中最谦卑的一个，我一点都不夸张。彼得见到主耶稣没有主动跪起来，比安德烈见到主耶稣没有主动跪起来，拿单业甚至说哎呀，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这个少年官一到主耶稣面前扑通就跪下来，然后跟主耶稣说，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但是当主耶稣跟他说你要变卖家产，你要舍了一切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少年官怎么样？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所以这个少年官为什么会走？他以自己的品格自夸。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才能做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怎么才能做主的羊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背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读，而因为比我们背的要多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0章10到11节，约翰福音10章10到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0章10到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石破天惊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主耶稣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主耶稣是公元1世纪的人， 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卫的诗篇在犹太人当中流传了多长时间呢？已经将近1000年了，甚至超过1000年了。然后以色列人是非常熟悉诗篇23篇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你知道这个宣告意味着什么？就是我是耶和华。然后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我来牧养你们是什么呢？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呢是要什么？教羊得生命。你注意，我们一般的观念是我生命好，我比一般人强，所以耶和华做我的牧者。耶稣说不是，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既然得生命，意味着没遇见我之前你们有生命吗？你们没有。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信我话又听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出死入生。你原来是在死权之下的，所以耶和华凭什么做我的牧者？你没有基督的福音，你的解答和有基督福音的解答完全不一样。当你有了福音，说哦，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失丧的，而耶稣就是来寻找失丧的羊，耶稣就是来寻找迷路的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什么是罪？罪就是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基督是好牧人。然后他还在这里特别11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子啊？为羊舍命，我来是为你们舍命的。所以你看耶和华为什么做我的牧者，你在基督身上才得到了真正的最终的答案。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基督来不是找那些品格高尚的人，基督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只要承认我是软弱，承认我是卑微，承认我很多的问题，我就能做基督的羊，他就能做我的好牧人，而且这位好牧人就要为我舍命。所以原来基督来了是把狼变成羊，是把实心变成肉心，是把死人变成活人，是把我们这些在神的诸约之外跟神没有关系没有指望的人变成神的立约之子，变成神的后嗣，变成神的百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惊讶，这个时候光就进来了。哦，原来不是我的品格好，是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的福音会塑造我让我的品格好。原来不是我要多么高超才能做上帝的儿女，是上帝拣选了我，上帝怜悯了我，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高等的人。上帝永远不会驱赶低端人群，上帝永永远远做我的父。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重大的区别。我们说道德主义是苦的，因为道德主义它带来的结果是要么是骄傲要么是自卑，道德主义带来的一定是惶恐，是不安，是没有确据没有安息。但是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是谦卑，是感恩，是确据，是永恒的安息。所以这节经文他又讲到说，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我不缺乏？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会说因为我努力啊，因为我的学历高啊，因为我这个人不像其他人，我早晨6点就起床，我好好干活，所以我就不缺乏呀。这是道德主义的，但是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能给你带来安慰吗？但是我们看看基督的福音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不缺乏。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会多一点，因为我们要用圣经来跟大家说话。罗马书8章32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通用和合本新约175页。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缺乏？我们为什么不缺乏？是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不是。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什么？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万物都是为我们存在的。我为什么不缺乏？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的努力，不是因为我的美德，是因为谁？是因为耶稣基督。你的美德稳定还是耶稣基督稳定？你的美德恒久还是耶稣基督恒久？你的美德不软弱还是耶稣基督不软弱？你的美德不改变还是耶稣基督永不改变？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和道德主义者说我相信我一生会丰富，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福音，有了福音你才知道这些经文它是多么的美好，对不对？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讲第一节的经文。你看离开了福音，他得到的结论和有福音所看见的光亮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说第二节，我们看到第二节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关于读旧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解经的方法。什么方法？预表。旧约，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个事情，旧约里面所有的美物都是预表基督。我再讲一遍，旧约里面所有的美物都是预表基督。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这样去说？我说我给大家一起我们来读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读两处的圣经。我们还是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其实我们讲这节经文的时候曾经读过这个，那么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好，约翰福音好第六章三十五节，好，通用和合本111页。好，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说青草地溪水旁不就是喝的，不就是吃的吗？对不对？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好，你说梁弟兄，但这也不能说你刚才得出那个结论呢。我说其实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我再给大家一处的经文，让大家更清晰的去看见。大家再往后翻，还是哥罗西书，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二章16到17两节的经文。好，16、17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16和17两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225页，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17节，我们再读一遍。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你看，这个就是解经家、神学家特别强调说，旧约是基督的影子，新约就是实体来了，就是本体来了，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你明白青草地溪水旁他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你这个会不会是灵异解经啊？我说不，弟兄姊妹你注意，如果我把那个经文我乱解，我说哎呀这个溪水，这个溪水旁啊，青草地啊，就是讲教会啊，就是讲我们美德，这叫灵异解经。但是你注意圣经上讲的很清楚，你看保罗在这里讲说什么呢？说月数、安息日、节期，所有这些你不要让人论断你们。因为有些人就论断基督徒了，保罗那个时代有，今天还有，你说你们基督徒守不守安息日啊？你们基督徒你看人家旧约人家上圣殿，你们怎么不上圣殿啊？你们怎么不搞那些东西，然后这个圣殿都被毁了，你们也不着急，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说我们就是在会堂里，我们就是在家中来敬拜上帝，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这是最好的。凭什么？保罗说你不要被那些人论断，我告诉你我们做的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有的是什么？他们有的是影子，我们呢？我们有的是本体。那么影子不好吗？好，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说旧约像什么呢？旧约就像指路牌，指路牌就是一路从创世纪开始39卷书一路指，说往哪走，就像你说，哎，我要去一个地方，然后现在都是用导航软件，导航软件就会跟你说，哎，往前走300米转右，再往前走1公里转左，然后前面有什么什么跟你去讲。旧约的39卷书都是这样，他就一点一点的告诉你，然后指着你，指到哪里，终点是什么？终点是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旧约里面一切的美物，它都预表的就是基督。所以圣殿、圣礼、圣地都是基督。迦南地安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要得什么？要得安息。 请问是不是进到迦南地这个土地上面得安息的？不是，这个土地预表的是谁？预表的就是基督。你进到基督里才得安息。圣殿呢？圣殿是跟上帝相交的地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我们之前也读过，主耶稣把那个圣殿里面那些兑换银钱卖鸽子的人赶走以后，然后跟那些人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之内我重新建起来。原来这话指的是什么？以他的身体为殿。你知道圣礼，主耶稣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得更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要吃饼？他说，这是我掰开的身体，对吧？这是我为你们掰开的身体。为什么要饮杯？这是我为你们流出的血，另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圣礼的中心也是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诗篇的23篇的第二节说，他领我到青草地，他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溪水旁，都是基督，都是基督。所以你要得滋润到基督那里，你要得饱足到基督那里，你要得医治到基督那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包括到了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在神的河那里有一条生命河，讲的是基督，然后在生命河旁边有树，那个树的叶子能医治人一切的疾病，那个生命树也是讲的是基督。包括我们刚才讲，我们为什么说马拉上帝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那个苦水里，水就变天，我们说那棵树预表的就是基督。我不管你，有些人他是太刻板，因为他习惯了离开基督解经，所以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解经的时候，他非常不习惯，特别是神学家非常不习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研究了60年的神学，然后他一直离开基督的，你这样子以基督为中心解经的时候，把他一辈子的辛苦都给否定了，所以他很痛苦。其实他就是一直在马拉，我们恰恰是要帮助他回到基督里，到以林，那里有多少棵棕树啊？70棵棕树。多少个水泉呢？12股水泉。在基督里就有这么多的丰盛，对不对？像我们刚才讲，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水里面，在基督里，你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旧约里面一切的美物都是预表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旧约其实它是基督的影，新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你注意啊，讲到这里，基督和的超越性就显出来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试过说一个很好的摄影师帮你拍照，拍出来以后你说，哇，比真人漂亮多了，对吧？但是你也注意啊，有些人说，有的人真的很漂亮，非常漂亮，所谓的360度无死角，然后拍了照片以后，摄影师感慨说什么呢？说，哎呀，这个照片怎么拍都赶不上真人漂亮。我跟你讲，基督才是360度无死角，不管那些影儿讲得多么好，多么漂亮，多么宏伟，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多么激起我们敬畏之心，但是基督的本体比旧约一切的影都美得无比。所以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叫《美哉主耶稣》，他就讲月亮、草原、天空，所有这些，他说最美的还是耶稣。这些你看得多美，你都要想起耶稣，耶稣比这一切都美。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节的经文，你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预表。旧约里面甚至新约里面有讲到一些美物的时候，它预表的都是基督。那第三节的经文，我们说我们再用福音去照一照这一节的经文。第三节经文说什么呢？说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姊妹，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呢？灵魂苏醒是不是说我原来这个人我就是有点糊涂，然后上帝让我清醒过来？我们相信不是这样。你也要读圣经，一读圣经你就明白灵魂苏醒它的深意。特别读什么呢？读福音的圣经。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好，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门训学习的，这节经文已经背起来了。约翰福音五章24节，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五章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这一节经文才把什么叫灵魂苏醒解释清楚。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叫灵魂出醒，就是从暂时进到永恒，你得着永生。什么叫灵魂苏醒？不被定罪。什么叫灵魂苏醒？是出死入生。你看，这就是福音的光。否则的话，我们对灵魂苏醒的理解真的是很肤浅的。但是有了福音的光，我们说哇，原来灵魂苏醒就是从死亡走进生命，就是从暂时走向永恒，就是从被定罪在律法之下被咒诅的生命变成在上帝的祝福之下福杯满溢的生命。你看这个深刻度比那些道德主义要深得多了，对不对？而在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讲第三节的时候我想讲的重点是在后半句。后半句不是主耶稣在这、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讲这节经文的时候说过，我今天再讲，我们说什么是义路，怎么才是走义路呢？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读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好，约翰福音14章6节。好，如果你已经背起来已经记得了，你可以背。好，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理解什么叫走义路，它是道德主义的理解，就是我要走正直的路。阿门不阿门？阿门的。一个人说我要正直，我不行邪僻，我不违背良心做事情，好不好？好。但是你注意，圣经上也说过这样的话，我读给大家听。箴言16章25节说什么呢？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以为的正路可能会最后把你带到灭亡里去。你以为好的不行，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让我焦虑了，难道我要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吗？不，你不要违背良心，你要让你的良心跟着谁走？跟着耶稣走。什么叫走义路？跟随耶稣就叫走义路。所以我在这里我跟大家去讲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能够帮助大家避免教条主义。有很多人说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他习惯都是翻神学书籍。但是神学是人对圣经的理解，我再讲一遍，神学是人对圣经的理解，它一定存在着偏差、片面、错谬。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特别热衷于研究神学的人反而很刻板，而且有些什么东西错起来错得很离谱。但是我们说，那我不按照神学，我按照什么？按照耶稣。你要问自己，做这件事情说这句话，耶稣会不会这样做？耶稣会怎么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所有的人当中有哪一位是完全正直没有违背律法的？一位都没有吗？真的一位都没有吗？耶稣算不算？耶稣是。所以只有一位，你知道吗？只有一位是完全正直的。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不是神学家，不是摩西，不是亚伦，不是大卫，不是保罗，而是耶稣一生一世他所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违背律法。所以你效法这个榜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到底谁可以做我们的榜样？谁才是义路的标杆？耶稣。谁才是你生活的目标？耶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豁然开朗。神学书可不可以读？可以，我鼓励你读，但是你一定要把神学书当工具，你不能用神学书籍代替了基督。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走在那条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上面，而是耶稣就是道路，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生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养成一个习惯，说哎，这件事情主耶稣会怎么做？比如说我很想发脾气，耶稣会不会？你去想，你去对照啊。像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我再讲，我们以前有一段时间根据我们的神学，我们说传道人任何人请吃饭都不接受，不能去。好，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说免得给弟兄姊妹增加负担。然后后来我读圣经，特别读福音书，然后那次读到撒该啊，觉得不对了。怎么不对了？主耶稣看到撒该爬在树上看他，因为撒该个子矮，被人挡住，可能个子跟我差不多高，然后看不到，爬到树上看主耶稣。主耶稣就喊他， 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撒该自己没说，说耶稣啊，你要不来我们家吃饭？主耶稣自己主动说我去你们家吃饭。我们说，哎，这条规定和主耶稣的做法相违背。请问我们要否定耶稣还是否定我们的做法？我要否定我的做法，那我是不是全盘否定？不，我们的爱心体恤不否定，但是我们需要加上主耶稣基督的灵活。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去晓得，你去知道，主耶稣是律法的唯一的完全的遵行者，主耶稣还是律法的赐予者，因为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耶稣就是上帝。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什么叫走义路？离开了基督，你可能自以为义，害了很多的人，害了你自己。但是当我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能消掉你很多的危险，耶稣能够把你很多的刺，把你很多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他引导你，让你逐步的消解。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节。那么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圣经，我们再去看我们的第四节的经文，我们去看看福音和这节经文之间的关系。你看这节经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这节经文我们不可能更详细的讲，我只讲一个方面，我为什么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如果我们没有福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没做亏心事怎么样子啊？不怕鬼敲门，是吧？意思就是说我做事正直，所以我不怕。但是你注意，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基础是我的道德。我跟大家去一起读一节的经文，好，两节，好，三节的经文吧。然后呢，让大家去看看我们为什么不怕走过死荫的幽谷。大家翻到我们整卷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二章，就是主耶稣跟士美拿教会他说话的时候他讲的。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启示录二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启示录二章八到十节，或者我们啊，这个重点我们是在第八节哈，重点是在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吧，好不好？然后第九节第十节大家看一下就行了，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好，你注意主耶稣在后面讲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们的贫穷，也知道那些人说的毁谤的话，然后呢，你们将要受苦，但你们不用怕，魔鬼会把你们下在监里面，你们要受试炼，你们受患难十日，你们要至死忠心。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在跟士美拿教会讲话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他自己？他称呼他自己说什么呢？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还有呢，死过又活的。士美拿教会现在要面对什么？要面对苦难，要面对艰难，要走过死荫的幽谷。主耶稣跟他说什么？说你先看我，我是谁？我是你的主。我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主？我是死过又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福音，我们要靠我的道德去面对死荫幽谷。然后我一想起我道德上的亏欠，你道德上有没有亏欠？一定有，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慌了，你开始惶恐了。哇，我这件事没做好，哇，我那件事情没做好，糟了糟了，这次这个大难我是过不去啊，因为我的道德不够啊，对吧？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不用怕死荫的幽谷，因为我是死过又活的。所以我们不怕死荫的幽谷，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经历死亡，他已经受了患难。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来一起再读一处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好，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我为什么不怕死荫幽谷？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耶稣提前为我经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知道最近这个肺炎，全世界传的都是。全世界传的都是，这个很可悲，所以我们还要加强祷告。然后那我说，现在虽然还没到做结论的时候，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些数据。对比什么数据呢？你注意， 意大利很厉害，我之前看到的数据，意大利截止到3月13号哈，我这个3月13号的时候，意大利它是有14995例确诊的，那其实就后来应该已经超过15000例了，然后死亡是1266例，它的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接近 8%。 然后德国呢，德国到3月13号它确诊是3062例，死亡5例，它的死亡率是多少呢？ 0.16%， 差多少？差好多倍，差几十倍。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医疗特别发达，德国人特别严谨，他很多东西虽然他以前没经历这个事情，但他提前做好准备了。那我讲这个，我为什么突然讲起德国？因为我准备讲，当时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想起来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德国曾经占领过中国的这个青岛，他们在青岛然后去修铁路啊，修这个轨道交通啊什么之类的，修路桥，然后他们修的那些东西到现在还在用。然后之前出一个事情什么，就他们有个东西坏了，有东西坏了，然后一查，哟，这是德国人修的，然后就去找，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要联系德国人说，这个该怎么搞？那个公司已经不存在，但德国人跟他们讲说，按照我们德国人的这个做工程的习惯，我们会把备件放好。比如说他那个是个机械的备件，说你应该在他坏的那个，他是属于什么地方，你应该在他附近不远的地方，按照我们他应该在哪里，你会找到备件，那个备件应该是用油布包着，里面有机油，就是有油把它裹着，免得它生锈，你去找应该还找得到。然后他们去找，果然就在那里附近找到一个油，这个油包就是油纸啊包着的零件，把它打开，那个零件还能用，这是几十年前的东西，然后换上去还照样用。为什么？他提前准备好。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论到提前准备好，有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准备的更好？所以我们会行过死荫幽谷，我们会经过苦难，请问耶稣有没有为我们做准备？准备充分不？完全充分，你明白吗？所以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甚至在我之前你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的使者在他们前行的时候是在他们前面做带路的，当埃及人要追杀他们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又转到他们后面做他们殿后的，当埃及的精兵追过来以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在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中间立了一道火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电脑上面有防病毒叫做防火墙，你知道了吗？其实那个火墙最早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然后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所以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基督。我们刚才讲了云柱火柱预表的是谁？基督。你知道吗？在我们前面的使者是谁？基督。你看到这些，你晓得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引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讲的第一问，他说我们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他说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无论生或死，我的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也借着圣灵赐给我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你看吗？这就是圣经，这就是福音。没有福音的话，你凭什么行过死荫的幽谷都不怕遭害？那么我们说，那讲到这是第四节，那第五节我们要稍微快一点点。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你要知道说，在敌人面前凭什么我们能够摆设筵席？凭什么我们能够得胜？按照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就说我的兵多，我的将广，我的力量强，我的智慧深，这是道德主义的，这是行为主义。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也要读一处的经文。现在大家翻开，还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跟我们怎么讲。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我们通用和合本126页。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知道吗？所以我为什么确信在仇敌面前耶和华要被我摆设筵席？因为谁是我的元帅？耶稣。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元帅？已经胜了世界，完全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其实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常胜将军非常令人瞩目，打仗特别厉害，一个是大卫，不用讲了，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还有一个你知道是谁吗？约书亚。约书亚进到迦南地打第一仗，打的哪座城啊？耶利哥城。他怎么打下来？在打耶利哥城之前，他遇见一个人，就是约书亚是非常有经验，也很敬虔，也很努力，所以打仗之前他自己独自去耶利哥城外去观看，说看看我这仗该怎么打。结果走到耶利哥城外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拔刀对着耶利哥城站在那里。约书亚马上非常敏感，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不会说哎，这个人怎么拔个刀站在这儿？他马上很敏感，这个人是制胜的关键。所以约书亚马上就靠近这个人，跟这个人问一句话，说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助他们的？因为约书亚知道说，这个人如果帮我们，我们赢定了，这个人如果帮他们，我们就惨了。然后没想到这个人就跟约书亚说，不，我不是帮他们的，我也不是帮你们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约书亚非常敏感，这就是敬虔的人，敬畏上帝的人。约书亚马上俯身下拜，马上俯身下拜，然后说跟主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这就是旧约里面显现的基督，是神学家通一般都是这样讲解的。然后就说，把你的脚上的鞋子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然后上帝教他方法，主耶稣基督教他方法，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保证以色列人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凭什么得胜？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焦虑？你很多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工作是跟我的才干有关系，我的才干不够，估计完了，还有我的孩子很调皮，我就搞不定他，所以我估计完蛋了，是吧？哎呀，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在跟一些人交往，我搞不定他。你都是自己做元帅，所以你就没有信心说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但是你要像约书亚一样，伏在谁的面前啊？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个时候只要基督做你的元帅，你就必胜。所以你就大有信心，不管仇敌看他有多强，我都有把握，我可以在仇敌面前吃丰盛的筵席，我都有把握我的福杯满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福杯满溢？弟兄姊妹，其实讲到这里我们就不读圣经了，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礼拜，对吧？主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杯是福杯满溢？为什么？你说因为我做得好？不，因为这个杯被谁祝福？被耶稣祝福过。耶稣祝福过的会不会失败？耶稣祝福过的会不会贫瘠？耶稣祝福过的会不会不得胜，被世界胜过？耶稣祝福过的会不会朽坏？都不会。所以我福杯满溢，你明白吗？所以离开了基督我们就没办法讲，包括我们在圣礼的时候，我们说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想啊，我的杯里只有祝福，因为我当受的咒诅主耶稣基督全都为我受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五节。那最后一节第六节，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讲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恩惠慈爱会随着我？为什么恩惠慈爱会随着我？我们如果道德主义就说，因为我这个人不错呀，我这个人还是挺好的，我很敬畏上帝，就跟那个少年官一样，我从小就遵行了律法， 就跟没有归正之前的保罗一样，保罗说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是按照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按照律法来讲我无可指摘啊。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我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少年人来找主耶稣，夫子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来承受永生。其实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要信我就能得永生，他就听不懂了，他是靠道德。但我们凭什么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呢？我们也读一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读一处的经文，大家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是我们去年我们一开始讲的一系列我们开头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七节，我们再读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由谁来？
耶稣来。
而且是一部分吗？
都是。
都是。你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恩惠和慈爱一定会随着我，一生一世随着我，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说，你看新约就很有意思，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几乎每一封书信都是这样，他都会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恩惠从哪里来？从基督来的。所以你要看你离开了基督，你就是凭什么说我一定会有一生一世的恩惠？因为基督。你得上帝的恩惠不是因为你表现的好不好，是因为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有没有表现不好的时候？没有啊。所以上帝的恩惠会不会离开你？你明白吗？上帝是因为基督施恩给你，基督只要不改变，你得到的恩惠就不会减少。上帝如果是因为你把恩惠给你，你软弱你糟糕，上帝不给你合情合理啊，对吧？所以你离开了福音，这经文别说看到它的亮光解都解不通。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包括说我们说我为什么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呢？这个殿是什么？这个殿就是基督。如果是物质的殿，有没有可能存到永远？不可能啊。主耶稣说那个圣殿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然后圣经上面讲说这个有形质的这个世界最终都要什么？都要消化，都要消失。所以如果这个殿是指的物质的殿，根本讲说我要住在其中直到永远就是矫情。所以有些非基督徒看了圣经他不喜欢，他讨厌，原因就在这，因为他没基督。他说你们那些就是根本就没讲真话，有哪个建筑物能存到永远还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明明现在那个圣殿山上面就是个金顶清真寺，你们圣殿早就被毁了。大卫这说的话不打脸吗？大卫说的话不打脸，因为大卫说的是住在哪里啊？是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高级还是住在圣殿里高级？住在基督里高级还是住在西律的圣殿或者所罗门的圣殿高级？住在基督里才是尊荣，才是神圣，才是伟大，才是荣耀的不得了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些，你晓得这些，这时候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说我们简单的抛砖引玉的跟大家去讲，我们说这六节经文你去看，没有福音的光你发现不了这个钻石的美，没有福音的光你会在马拉的苦水那里苦不堪言，但是有了福音的光你就大不一样。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就讲第四点，我说让福音照亮我们的生活。我们讲这一切不是只是增加大家头脑的知识，而是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真的去征战得胜，真的是去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所以你要去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们要让福音照亮我们的生活，我就简单去讲，我说我在这里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福音就是那束光，福音就是那束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圣经就是宝贵的珍宝，就是钻石。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照进来，这个钻石你感受不到它的美。所以福音是那束光，福音的光照进来，那个钻石它才会璀璨。福音的光照在诗篇的二十三篇上才会璀璨。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教你祷告。弟兄姊妹， 你不要仅仅为你遇见的事情祷告，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祷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用基督福音的光照亮我现在正在读的圣经，让这个圣经成为我生命的帮助，让这个圣经照亮我的生命，你用福音的光照进来，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一样。而且当我们有了福音照进来的时候，我说第二个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照进你的生命的时候，福音会带来张力，福音会带来张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有了福音，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福音照亮你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开始改变，你因为你的生命开始改变。而这个改变它带来什么呢？它会带来张力，你会面对以前没有的张力。为什么？因为你以前是死的。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像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人，特别经历这次肺炎，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转眼就不见了，甚至一家都消失，我们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特别心痛，特别难过。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就像一个人在淤泥坑里面，然后那个淤泥在陷在陷，它慢慢慢慢就陷下去。而这个淤泥是什么？这个淤泥就叫做罪和死的律，就是罪就是死，所以它很可怕。然后一开始在下面你觉得没什么，然后开始过了你的膝盖，开始过了你的腰，开始过了你的胸，开始摸到脖子这里，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它就越来越近。这个人如果一直在淤泥里面的时候，他有惶恐，但他没张力，他没有生活的张力，他会有焦虑，他有惶恐。但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像一个人陷在淤泥里，然后另外一个人要把他拉出来，他能不能感受到张力？他是不是感受到一股力，有力拉他往上走，还有一股力呢要把他往下拉？所以基督徒因信福音他一定有张力。但是这个张力我说是什么呢？这叫成长的烦恼，这叫生命的烦恼，这叫得生命的烦恼，你明白吗？不得生命的人没有这个烦恼的。所以你不要说，所以有些弟兄没说我还不如不信主，不，你信了主才会有这些烦恼，但是这是好的，这是美的。你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基督就改变你，就像我们的诗篇二十三篇一样，我们原来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我的人生改变了，所以我的三观都改变了。弟兄姊妹，因为我跟上帝建立关系，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改变了。因为我的人生改变，我的价值改变，我的世界改变。我的人生发生什么改变？我原来跟上帝没有关系，我原来的人生是什么呢？像雅各书，我读给大家听啊，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变成什么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永远。一个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一个是直到永远。你生命改变了，你的人生观肯定改变，阿们吧。而且你的价值也改变了。我们原来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诗篇的第一篇第四节里面讲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匹被风吹散。我们像糠匹一样，你看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几十亿的人来来往往，从亚当开始到现在肯定几百亿的人了，这些人很多人都像糠匹一样被风吹散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上帝所宝贵的，我们现在是上帝的羊，甚至在申命记里面讲说我们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不一样，原来死亡做我们的牧者，原来我们是下阴间的羊群，但现在我不同，对不对？你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都是，而且因为我价值宝贵，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走到哪里，上帝带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青草地，哪里就是我的溪水旁，哪里就是耶和华的殿，我还要住在其中直到永远，因为我跟上帝建立了关系，阿们吧。我原来所处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被黑暗遮盖，幽暗遮盖万民，但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我的世界改变了，我看见了永恒，我看见了天堂。天堂是我家还是世界是我家？天堂是我家。我的世界观宽广的不得了了，我的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这一切因为我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福音它带来的张力，我们就觉得它是值得的。那最后我说福音 照亮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一定会发光，因为福音改变我的人生，福音改变我的三观，福音使我必然发光。从我们信耶稣那天开始，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改变就开始了，就是我跟上帝建立的关系。这个全新的神人关系不仅改变我的生命，而且改变我看待万事的方法，我的人生观，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观都改变。这样子我这个灵魂被上帝所点燃，所以这个灵魂能够焕发出天堂的光彩，这个灵魂能够把天上的光引下来让人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时候，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诗篇二十三篇美得不得了。这个美不仅仅是白纸黑字写在圣经上，这个美还写在哪里？还写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我就可以和诗人大卫一起充满感恩，充满颂赞，来去读诗篇的二十三篇。所以让我们一起把诗篇的二十三篇我们一起读一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也结束我们这一系列诗篇二十三篇的讲解。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生命的光，你是世上的光，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行。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你的光照在圣经上面，我们就是在黑暗摸索中去读圣经。主啊，祈求你常常把这光照亮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刻，照亮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诗篇的二十三篇，从旧约，从新约都看见你，我们就大得安慰，大得激励。主也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福杯满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得胜的元帅，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青草地，你是我们的溪水旁，你是我们的圣殿。主啊，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切的恩惠、平安、喜乐、慈爱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主啊，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切的丰盛都离不开你。主啊，你让我们真正晓得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感恩，满心的欢喜，活在你的面前，靠你而活。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